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您的朋友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为您介绍踝关节损伤之后的一些日常护理还有注意事项。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在创伤骨科方面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张志主任医师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和您一起关注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听众朋友，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创伤骨科方面的临床专家张志主任医师，请他为我们介绍了踝关节损伤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踝关节损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又应该如何制动？如果损伤不疼的时候，没有很疼的时候，是不是就没事了？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张志大夫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再如果是假如如果疼痛是不重，病人轻，病人可以负重的行走。
哦，还要当让他背着点重的东西。
不是负重行走，不是背着东西，就他可以着地走路，就是咱们靠他的体重
可以承受这个压力了。
哎，对对对，那么这轻的时候应该是鼓励他早期进行活动，是吧？如果你疼痛很重，是吧？需要就拄拐了，还进行功能锻炼，是吧？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啊，一般人都是有点伤就别动活了，那还不对哈，还得早点活动。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期，是伤后1到3天，是吧？
1到3天。
第二期就是伤后2到12天。那么在此期中啊，我们要开始鼓励病人在关节无痛的范围内进行主动的活动，
不感觉到疼的这个前提下，
主动的活动，不要人给摆呀，或者就自己主动的动，
轻轻动一动。
活动你可以从一个平面开始，你比如我们肘屈背伸，是吧？以后逐渐过渡到多个平面，你比如我们这样，你看脚是，你看这样转，这样
斜着，先是上下动，
对，
然后慢慢左右的再动一动。
这种控制下的早期活动，你可以加速组织的愈合，并有利于恢复韧带的绷体感觉，是吧？在以后呢，可以进行一些跟腱的牵拉、抗阻力的肌肉锻炼。你假如咱们在负重下地行走之前，你进行一些游泳，是吧？游泳它是不负重，它是通过阻力，是吧？这个期间配合一些理疗。如果这个病人没有跛行，踝关节已经达到了咱们正常的活动范围了，或者上侧可以完成提冲动作，就是把脚后跟能提起来。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期的康复。那么第三期的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一度损伤一般需要是三天，二度损伤需要4天，那么三度损伤的时候一般需要到1周。那么第三期然后就是主要进行抗阻力的肌肉锻炼。你如果咱们看抗阻力背伸，你不扔扳住脚或者是这武器背伸，或者你蹬这个墙
有一定阻力的这样的运动。
然后你抗阻力进行腓骨肌的练习，这靠住墙这样起
转一
转。
再
一个就是练习那个提冲，就是脚后跟起
抬脚后跟，
站起来抬脚后跟。然后就是上脚呀交地的挂越这个台阶，你比如咱们
去上台阶，
上台阶。然后再通过这平衡摆的训练，这种情况来恢复他的绷体感觉，然后逐步过渡到他的进行开始一些体育活动，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一点点来，别着急。
他们一般的功能康复训练 一般是需要4到6周，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损伤的轻重、固定时间的长短，以及病人对康复训练的效果，是吧？那么一度损伤的时候，可以较快的重启期康复，进入到第二、三期康复。那么3度损伤的时候，固定的时间相对的就长一点，
对，
一般是2周左右，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它需要护踝3到6个月，
还要保护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慢性不稳定。假如就和你刚才说了，就是你急性损伤以后没有什么经过特殊的处理，好像感觉到以后
没啥事儿、
没啥事儿，以后又出现了问题了。
对对对，
往往是这就是造成一种慢性的不稳定。
慢性不稳定。
对，慢性不稳定。那慢性不稳定它又分的2种，一种是那个功能性不稳定，一种是机械性不稳定。那么你比如我们在损伤的后期，踝关节这些经常的打软或走不稳，打软、
对，一走腿软
了，行走在不平的道路上容易反复扭伤，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是功能性的不稳。
功能性不稳，
对，
还有一种机械性，
对，如果是踝关节活动度超过了正常的生理范围之内了，这种情况下你是成为一种机械性不稳了。那么功能性不稳的治疗主要也是我们靠这个什么康复锻炼。
所以康复很重要啊。
对，主要是练习你腓骨肌的力量，因为这个就和这个脚啊靠住墙，你反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靠住墙，在我起外翻，这个练习腓骨肌的力量、然后进行跟腱的切拉。你比如咱们在老百姓没有那个踝关节平衡板啊，你可能就咱们马路上那个马路牙子，
马路牙子也行，
马路牙子不是正好宽可能是10公分左右，
对对对，
那个主要它又因为高度不高，不容易再扭伤啊、就是特别是那个马路牙上和那个滑台上，就正好这么一块砖那种的
啊、
练习走的那种平衡，
那就是把脚踩在这个沿上头
走
慢慢的走、这样啊、这也是一个锻炼的办法、
对，那因为你没有踝的平衡板那些、你可以练习平衡的功能，就是这样练，慢慢在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少于10周。
哦，10周啊，哇、这一练起来我就是100天其实过起来挺快。
那么对于一些机械性不稳的也应该进行功能康复训练。我们只有在保守治疗失败以后，病人老是反复疼痛，我们可能要考虑做一些手术了。你比如我们在进一步检查核磁呀，发现韧带呀，或可能一些关节镜呀，要做一些这些进一步的检查。这种情况下，你手术它就分的2大类，一类就是呢解剖修复，你比如韧带断了，我就给你修复韧带，假如长度不够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移植呀、代替的材料呀，可能是这样。非解剖的重建，那比较舒适，比较好多了。就比如 Watson Jones 的术式 ，Even Snook 等等，用一些动力机来进行代替它。
那其实这个别看是一个小小的踝关节啊，其实它里边的这个文章还是很大的，包括它的康复训练呢，或者是手术治疗啊等等呢，其实都有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适应症，都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
那么咱们这个足踝外伤啊，它治疗经过您的这个治疗，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这个手术治疗哈、等等这种一系列的治疗方法之后，它能不能恢复到受伤之前的那个状况，就是能不能和好人一样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这种情况如果能得到了恰当治疗，基本上是能恢复到那个受伤之前的水平，80%-90%是没问题。
没问题，那我还可以接着再蹦，不会有什么后遗症这样的问题存在。
就看你主要是当时的损伤的程度和处理的方法对不对，主要是看这个。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运动起来呢，很多人都很爱运动，而且运动呢现在也知道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呢对于运动，其实对于做好运动中的自我保护呢不是特别的有经验的。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个对于足踝外伤还有运动中，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就是我们要做一做哪些活动，比如说是不是要运动之前先热身啊等等啊。
对对对对，
这样的方面
主要是预防避免关节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比如进行剧烈运动呀之前我们进行热身，再活动是吧，把这个筋骨活动开，就是关节活动开，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一些损伤。假如说你以前受了伤了，你还必须要参加这些运动，可能在这情况下我们避免它加重，
避免加重。
那你可以说带一些护具，就是你比如护踝呀，你比如膝关节啊，你看打排球呀，或者都带的那个膝关节带的那些东西，可以带、带那个是吧，
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对对，然后一个就是你要有这种 意，就是那个理念，就是这个思想上你要有这个时时刻刻不要受到伤这种情况，
要有这种意识，
就是，对，要有这种意识，是吧，提高你的保健那个知识方面的这些能力这些。
嗯嗯，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对这个运动的场地也要有一个事先的熟悉。如果说你了解清楚了你自己这个运动场是什么样的这个材质，那么到哪个地方，比如说正好有个坑，你到那儿你把这坑给避开，可能就会好一些。
对对对。
嗯，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家呢，像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去散步啊，或者去干什么，您觉得他们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尽量是走平道。
走平道，然后不要上坡。
上坡也倒是可以，但是不要走那种就好像崎岖不平的那种道路。在你就行李的这和刚才你要有那个意识，不要往下走到这儿把我扭伤了以后，不要有，要有这种什么意识，是吧？然后你不要再遇到了问题，不要及时的躲闪呀，是吧？你不要突然吓了你一下，就是刚才有个那个小区里头有那个遛狗的，就把那个吓了一下，他一扭就倒了。
总而言之呢，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着急，以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损伤。好了，那么关于踝关节损伤及其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张志医生就为我们介绍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周一菜。这一周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也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粟，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春笋冬瓜炒肉片。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春天的时候建议大家多吃吃这样的一粥一菜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那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引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冬天胖春天瘦的神秘食材又会是谁？
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
两道养肝绝密妙品又该如何制作？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 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啊，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得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有的朋友听了我们的内容啊，会说春笋春笋是不是我只能吃春天的笋呢？其实不然，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有一些冬笋也是很不错的。总而言之呢，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时的适量的选用一些时令的瓜果蔬菜，这样呢才能够均衡膳食。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一定要适量运动，保持良好向上的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